今天是端午节，中国的传统节日，沪深港台股全部休市，美股因为六月节也休市了，但日韩两国股市照常开盘，结果就在这个本该清静的假期里，市场突然被一记利空砸了个措手不及。事情是这样的，美伊之间原本谈得挺顺的，前段时间双方通过巴基斯坦等国斡旋，达成了一份初步谅解备忘录，媒体普遍把它称作和平协议，是通过电子方式远程签署的。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所有战线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伊朗石油出口，同时设立一个重建基金，还约定了一个60天的窗口期，让双方就核问题和缓解制裁这些深水区问题继续深入谈。川普当时把这事儿称作双赢，伊朗那边则是有条件的认了账。虽然伊朗最高领袖表态说自己个人有不同看法，但最终还是批准了。按照原计划，今天也就是6月19号，美伊双方本来要在瑞士的比尔根山进行面对面的技术性谈判，正式把协议落地执行的细节敲定下来。结果就在协议签完不到一两天的时间里，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又开始了空袭和地面行动，目标是真主党，造成了人员伤亡。这让伊朗一下就炸了，认为这直接违反了协议里所有战线停火这一条，尤其是第一条款，于是直接宣布暂停60天的谈判进程。原定今天的瑞士面谈和签字仪式也就这么黄了，伊朗代表团干脆拒绝出行。美国这边的反应则很微妙，副总统万斯本来计划18号晚上就出发去瑞士，结果临时取消了行程。白宫给出的官方说法是技术细节尚未最终确定，但同时又强调美方代表团随时准备出发，姿态还是想留余地的。瑞士外交部也确认了原定的会谈取消，那这事的根子到底出在哪儿呢？大家很明显就能看出来，最大的变数其实是以色列。以色列本就不是这份协议的签署方，内塔尼亚胡的态度非常明确，不管是黎巴嫩还是加沙，只要他认为安全需求没满足，就不会撤军。问题是，美伊协议想覆盖的是所有战线，可执行起来又得靠以色列配合，这就导致他们的协议极其脆弱，以色列这个第三方随时可以轻易打破。再往深里说，美伊之间多年积累的不信任也是绕不开的坎和问题，地区代理人问题、制裁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这些老账新账搅在一起。伊朗这边的逻辑是，任何一条战线出问题，就等于整个协议被违反。美国那边的逻辑则是，其他都好说，伊朗必须放弃和野心，这是不可触碰的红线。而各方媒体的报道角度也挺有意思的，伊朗和阿拉伯媒体，像塔斯尼姆通讯社、麦丹电视台、法尔斯通讯社，普遍强调是以色列违反停火，伊朗在坚定捍卫权利，把这次暂停谈判说成是必要的回应，同时大量报道黎巴嫩平民的伤亡情况，而且话里话外都在突出美以勾结这个调子，伊朗革命卫队相关的报道甚至带着点庆祝胜利的味道。西方和以色列的媒体，比如 BBC、 CNN、 NBC、 耶路撒冷邮报，态度就复杂一些，既承认协议本身有积极意义，又突出了不确定性，提到川普对以色列的行动表达了不满，认为这干扰了谈判进程，但同时也没忘了强调伊朗过去的行为问题，整体上更关注油价波动和地区局势外溢的风险。路透社、半岛电视台这些相对中立的国际媒体则把这事定性为脆弱协议面临即时考验，认为以色列的行动是当前最大的障碍，同时指出美伊双方各自都顶着国内压力，伊朗决策层内部有分歧，美国这边也要兼顾选举周期和盟友协调的问题。那么往后怎么走？目前还没到彻底破裂的地步，现在只是暂停谈判，两边还没有直接掀桌子。美方说随时准备重启谈判，伊朗那边的条件很明确，得先让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瑞士、巴基斯坦这些斡旋方还在努力斡旋，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是重新开放的状态，石油出口也在恢复，但这个状态风险很高，说翻脸就可能翻脸。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动手，很可能引发伊朗或者真主党的反制，到时候协议彻底崩盘，油价反弹，甚至引发更大范围冲突，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川普之前也放过话，说如果谈判失败会恢复打击。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双方目前都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60天的窗口期还在。重建和石油出口背后的经济利益也可能成为推动双方妥协的动力。伊朗最高领袖的表态本身也说明内部其实还有灵活操作的空间。而全球市场最关心的还是油价和金价这两个指标。原油在今天走出了一个先抑后扬的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跌超 1%， 后来转涨，目前涨幅扩大到 0.5% 左右。贵金属这边更夸张，现货白银日内跌幅一度扩大到 3%， 现货黄金一度跌超 2%。 另外，据新华社援引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报道，伊朗代表团在出发前其实已经准备就绪，本来都打算启动首轮60天的谈判了，结果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袭击，临时叫停了行程。消息人士还提到，伊朗此前已经明确告诉过美国和斡旋方，黎巴嫩问题是这次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直接关系到谈判能不能继续下去。巴基斯坦媒体那边也证实，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原定的瑞士之行也取消了。美伊的事就先说到这儿，咱们再把目光转向俄乌战场。这边也出了件大事，乌克兰这两天用远程无人机集中打击俄罗斯纵深地带的高价值目标，包括装备、后勤节点、石油和军工设施、运输车辆，同时在前线地面战场上也大量使用无人机来组织俄军的进攻节奏，让俄军这边的攻势推进的异常艰难，付出的代价相当大。这其中最炸眼球的就是莫斯科一家炼油厂被乌克兰无人机集群突防成功，现场是火光冲天、黑烟压城的画面，而且这家炼油厂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公开资料显示，这家炼油厂归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所有，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设施之一，年加工能力达到1100万吨，给莫斯科供应了相当大一部分的燃料。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说，当地的防空系统拦截了大约180架无人机，但他自己在 Telegram 上也承认，有几架无人机还是成功突防，打到了莫斯科的石油加工设施上。独立网络媒体 Astra 的报道说，这家炼油厂至少有5处地方起火，网上流传的视频里能看到巨大的爆炸场面和多个火点。除了炼油厂，莫斯科的一栋住宅楼和一家大型园艺超市也被无人机击中了。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还提到，莫斯科外围有一栋高层建筑也受到损坏，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传出来。这次袭击还连带影响到了莫斯科的航空运输，俄罗斯航空管理部门出于安全考虑，暂时终止了莫斯科所有主要机场的航班运营。规模最大的谢列梅捷沃机场表示，已将所有乘客转移到了安全地点。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说，这是莫斯科近两年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是，光是18号夜里到19号这段时间，就拦截或摧毁了超过500架无人机。泽连斯基这边也证实了这次袭击，他把这次打击形容成乌克兰远程制裁行动的一部分，说这是对俄罗斯持续袭击乌克兰城镇的正当回应。俄乌这场仗已经打了4年多了，最近这几个月，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的袭击是越来越频繁，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打击俄军的燃料供应，削弱莫斯科继续为战争融资的能力。这次事件咱们得多说两句，因为这次的画面确实是历来罕见的大场面，网上流传的视频角度极多，原因也很简单，这家炼油厂离莫斯科市中心只有15公里，搁在莫斯科这种体量的大城市里，这点距离已经算不上荒郊野外了。炼油厂边上就是密密麻麻的高层住宅区，围观的吃瓜群众为数不少，这么大动静，莫斯科市民想看不见都难。而且按照俄国人一贯的习性，碰上这种场面，大家不光不藏着掖着，反而抢着拍抢着发，生怕被别人抢了先。俄罗斯也不像他的队友以及中东那些国家一样，对这类视频严防死守，违者重罚。老百姓拍也就算了，连俄军内部自己拍的图像都大把大把的往外流。前段时间乌军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击中了一艘俄军军舰，那现场画面很快就流出来了，俄方自己都憋不住。 所以很多时候俄国人反倒成了帮乌克兰做宣传的最佳推手。早些年乌克兰能力有限的时候，只能搞搞边境突袭，或者在克里米亚半岛刷刷战果，想打到俄罗斯纵深，要么得靠精心策划的特别行动，要么就只能广撒网碰运气。至于威胁到莫斯科地区，以前基本是天方夜谭，顶多是派几个特工放飞个小型无人机，或者招募杀手暗杀几个俄军将领，很难闹出太大的动静。但现在不一样了，在欧美的支援下，乌克兰无人机不管是技术水平还是产量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再加上星链系统的加持以及欧美提供的侦察情报支援，乌军无人机的威胁程度是直线上升的。在前线，俄乌两军的无人机部队还能相互过招，大家也都习惯了，可一旦涉及到纵深突防的远程无人机，双方目前都没有特别好的应对办法。毕竟后方平民不可能像前线军人那样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这倒不是说远程无人机完全无法拦截，事实上大部分确实被拦下来了，但问题在于这些远程无人机的制造成本并不高，使用起来数量又特别大，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突防成功，绝对数量也相当可观。尤其是当防空作战发生在城市上空的时候，就算把无人机打下来了，残骸照样会造成不小的破坏，更别提防空导弹乱飞带来的附加伤害了。这次莫斯科袭击事件里很多名场面其实也有俄军自己的防空火力的一份功劳。在缺乏有效应对手段的情况下，俄罗斯纵深目标被打的频率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常态化。而乌克兰专门选择打油气设施，背后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俄罗斯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油气出口，而这部分收益又直接关系到战争经费的来源。同时，油气设施跟民生息息相关，打了之后容易激发反战情绪。再加上这类目标一般不会直接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不至于在国际上造成太负面的舆论影响。另外，打油气设施往往能炸出火光冲天的视觉效果，再借助俄国人自己拍摄发布视频的助攻，乌克兰在舆论宣传战线上又能捞到一大笔，有的时候还能顺带转移战场局势对自己不利的注意力。所以在基辅看来，炸俄罗斯油气设施这件事不管对内对外都划算。而要论轰动效应，自然是炸莫斯科地区的油气设施最能出圈。就拿这次来说，动静闹得这么大，几乎整个莫斯科市民都能切身感受到战争气息。这种程度的冲击其实是俄乌战争开打以来的头一回，现在全世界的目光几乎都聚焦在这次莫斯科炼油厂遇袭事件上，反倒是战场上康斯坦丁诺夫卡这个地方逐渐一手的消息没多少人去关注了。但从这次事件本身来看，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部队已经具备了对莫斯科地区目标实施集中突防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还在持续提升当中。从俄罗斯这边的角度看，莫斯科地区的防空本来就是重中之重，但这次还是证明了在严密的防线也有漏洞可钻。何况乌军在这次行动前两天就已经打过这一带了，等于提前给了预告，结果俄方还是没能堵住这个漏子。不知道莫斯科炼油厂这次被炸成这样，会不会让俄国人更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现实：俄军能打基辅，乌军同样能打莫斯科。战争不是单方面打出去就完事儿了，不是俄罗斯强行攻投把地一占，对方就不会反击你了。更不可能指望战火只在乌克兰境内燃烧，自己后方该怎么过日子还怎么过，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